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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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各位菩萨翻开《瞻察善恶业报经》经本第三页。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页里面的第五行最下面的一切全无这个地方，那这一部经呢，在教起因缘来说，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就是还在续分的地方，那为什么会有这一部经的演说呢？发起因缘是坚净性菩萨，就是这一尊菩萨呢，为我们这一些末法恶事而又有想要修行的佛门弟子请问修行的因缘，如何能够去除障碍。那我们上一次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坚净性菩萨带我们祈请释迦牟尼佛说，如果佛灭度以后，在末法的时候，就是正法相法到末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佛门弟子的状况以坚净性菩萨当时在佛座下，那个时候是在法会的时候，那么可见的他们是预测，就是预言佛灭度以后到末法的时候，我们这些佛门的弟子的状况，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确实是走到末法的初期，是不是如同当年坚净性菩萨在灵鹫山上所说的，我们在末法的时候众生福薄啊，第一个就是讲到众生的福报呢很薄弱。什么叫很薄弱呢？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几乎都有障碍，事事不顺利，是处事成障，这个叫做福薄，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好的因缘。人家升官我们不能升官，人家发财我们是不要撩急的委拜啊，这个是福薄的一些状况啊。所以他在这里面有讲的，我们上次说的种种的内容里面，不外乎重点在于说明末法的时候，因为福薄啊，因为福报很薄弱，然后呢，内心里面失其善念，就是失念。这个失念在修行人来说是一个很微细又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警觉自己，我们时时自己的念头是不是有失念啊，没有在正念上，念头已经不能控制，这叫失念，就是违掌贪嗔痴慢，这些就是失念的一个景象。然后呢，最后说明我们这些学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在坚净性菩萨说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什么严重的问题？叫做相是行善法。表面上看起来是教内弟子，事实上呢里外不一，就是口中说空，行在有中，就是看起来好像很修行的样子，其实呢这个是内心里面是许多的污秽啊。所以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修行是假道学，修假的对吧啊，外口看起来是出家乃至修改啊，乃至布施乞丐啊，种种的善事 但是呢，精进性菩萨说，以一个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的话，我们是相视行善法，外表看的是相，里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怎么知道呢？因为为求世间名利，做爱人看会到的就对了，那看不到吼，就不爱做了。做爱人恶露的，人若无恶露，嘛不爱做了。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相视行善法，不是真正为自己的去贪嗔痴，为自己的这个法身慧命去修的，就是有种种的外住因缘。所以有这个三个，就是很多的问题，但是大致我们提出，第一个，因为福薄，福报已经不够了，又没有很检点自己的念头，又失念，然后呢，又行为上面是有可以争议的地方，就是口中就是外人形象面前好像圣人一样，可是内心里面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对，里外不一。所以有这种修行上的不相应，感得种种的身心衰老啊，身体生病，心理烦恼，种种的愁忧，然后感得外面的境界呢是国度灾乱，外面的环境也很不好，然后呢，最后是感得真正想要修行都没有消息啊。纵使是学佛学了很久，但是佛菩萨好像距离很远，就是不要说得神通、禅定、开智慧，乃至于信心都有问题。所以他这边讲一切全无啊。最后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得道惑性、禅定、通业等，一切全无，就是讲到这个的障碍跟这些的困难。所以把上一次的问题提出来说以后，我们要先深入一下了解，这个是坚信性菩萨当时哈2500多年前，当时在佛法会中替我们这些末法的众生提出的问题，而他能够预见我们现在的状况，甚至我们的现在状况，他还是已经比较厚道的说法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比他口中所说的更严重。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有果然有身心衰老，心里非常的不安，或者呢，有没有一个当前里面最大的面临的一个问题？最近哈，这个时常就有人说，很多的预测，很多的预言，即将有一个大灾难要来临了。今年的某月某日哈，会有一个很大的灾难会要出现了，那弄得人心惶惶，大家都很恐慌。这个就是说明的赌市灾乱，心肠怯弱，这个都是经文里面佛说出我们修行人的一些心理状况，就是坚信心菩萨所说的。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修行的信心丧失，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很想修行，可是呢感觉使不上力，所以这个呢会觉得要面临跟要解决的。那依据前面所说的，现在呢坚定性菩萨在今天里面，他就要提出这些问题，希望佛能够解决我们末世的这些众生所面临的这些障碍。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检讨自己是不是有这些困扰。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困扰，那么这部经对我们来说就不见得会相应。那这里面所说的这些困扰里面呢，所说的身心衰老，然后国度不安，然后所求不如意，然后呢修行上种种的障碍，或者是修行上种种的不得力，是不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会有这些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些问题，这个坚定性菩萨已经替我们找出药方，就我们跟着这一部经里面来修，来对症下药。所以我们下面呢看到这个菩萨呢，他的祈请呢其实还没有完哈，还没有完。那么下面呢他就是开始替我们发问。所以我们看第三页第五行最下面一个字哈，最下面一个字，我今为此未来恶事相法相境及末法中有微少三根者，请问如来 设何方便，开示化导，令生信心，得除衰恼。啊，所以这个到这个地方，他还没问完，他的问话很长哦。我们花姐，我们问问题好像有的时候一句一答很简单了，很简要，可是精进性菩萨的问题所阐述的蛮长的，所以绕来绕去呢，他就是主要就是为我们而起问。他说我今现在问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当前这些法会上的大众要解决的，他是为这些未来恶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五浊恶事的时候，向法向境，就是在这个正法一千年，向法一千年的后期，所以这部经是为后世的众生所说的哈，向法向境，还有在末法的一万年，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那时间是为这些众生说的。那哪一些众生呢？它下面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跟标准啊，就是有微少善根者。那这一个文呢，我们看下去好像觉得很简单，但是这个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标准，就这部经所弃的基，要什么样子他能够得受用，最起码要有微少善根。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第二页的第五行的那个地方，他有说我诸弟子，所以是属于教内的，如果是教外的，那缘还很久，还没入门的话，要度他们还要花另外的方法。现在主要就是为教内的，那又修行了很不成就的，那这样子的人，你说他不成就，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微小哈，有一点点微少善根，为这些众生呢，那让他们堕落的话呢，实在是很可惜。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救度这样子的？这个讲的就是说哈，这个考试啊，如果是零分到十分、二十分的，你要让他及格很困难。但是有一些人他是那种48分、58分的那个哈，那个就还有机会把他拉上去到60分的那个程度，还拉得上来。你自己要尽一点力啊！如果我们都一直在零分到个位数哈，所以要让他能够考上学校的话，那这个作弊太明显了。那你如果59变60，只加一分，或者是那就会比较容易。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最起码你要有点微小善根哈。请问如来哈，就是为这些人，这些人是他们有一些善根，那请问如来要设何方便？因为是不及格啊，如果60分以上就没问题，那这些人是有又不够，这样子的话，那要特别开一个方便门。所以他这里面讲设何方便啊，要施设怎么样子的方便法门，开示化导，令生信心。就是开导这样子的众生，让他们从最基础的信心开始建立，然后一路行道过来呢，能够得出衰恼。前面哈，前面的问题啊，因为上个礼拜讲出了众生都种种福薄里面多诸衰恼，那这个地方就是为我们解决衰，就是身体的衰弱病痛，衰哈，恼就是心理。心里的懊恼啊，许多的种种不如意、不顺意这样子的事情啊，那能够用这个佛法里面生信心，然后解决这个身心的问题。下面呢，就是讲以彼众生呢，招执恶识多障碍故，退其善心，于世间处世间因果法中竖起疑惑，不能坚心专求善法。如是众生何名可救？到这个地方，其实佛都还没有回答问题，但是呢，这个精进性菩萨哈，他有那份的悲心，他的用意就是说，我们要为这些众生解决，那实在要替他们解决。为什么要替他们解决呢？因为这些众生呢，他们的状况是如此的凄惨。他下面讲的说，这些众生呢，本身已经福薄施善念，然后本身呢已经是相似行善法，就是已经是一个不成器的众生，又碰到外面的因缘是不好的，所以以彼众生招执恶识哦，就是外面又不是好的因缘的时候，又不能够增上修善行，就自己本身不是很好的根器， 碰到的外面又都是一些恶知识来了，来气头了，哦，来做一些呢不如法的事情，所以碰到这个恶识，这个恶识的意思就是让你不想要修行，或者是让你很不安。那像前面讲的，连饭都吃不饱，都在失业状况当中，怎么办法来修行？所以这样子呢，很多的障碍，所以修行的障碍呢，数不尽了。那这里面就是讲，这个是修行的逆缘哈。想要修行的时候生病了，想要修行的时候家里有事情，想要修行的时候呢，哎，冤亲债主现前，这个都是多障碍。那这些逆缘出现的时候呢，马上第一个呢就会退其善心，就是修行的这个心呢、啊、就善心呢、啊、就没有办法保持，退其善心。所以前面的时候是失其善念，上个礼拜讲哈、啊，讲的比较内部的说，就是说我们的念头哈、啊，就对于那个念头呢没有办法维持在正念当中，所以有时候时常反省我的念头是不是在正念当中。失其善念，这个地方是退其善心，是更严重。退其善心呢，就是想做的事情呢，都已经是恶业了。本来想要好好的修行的，现在碰到恶缘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修行的因缘呢放弃。那为什么会退心呢？因为下面讲，于世间出世间的因果法中，竖起疑惑，对自己境界哈身心的状况。对社会对环境啊，都起一个极大的疑惑。什么疑惑呢？无论是世间的因果法还是出世间的因果法，都打了一个极大的问号。什么问号呢？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现在的人吼较大声的赢吼，会吵的，你们父母的人是不是这样啊？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啊，幸福，你看你是不是，你的小孩子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乖乖的孩子啊，你可能都不理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我修行修了半天的佛菩萨都不加持我，都没有听到我的这个修行的这种功德功勋。但是你看那个人啊，那个人看起来怎么样子都不像个修行的样子，可是呢，你看他什么都好，哦，一切的境界呢都很顺利。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世间的因果法，出世间的因果法，这是很严重的信心丧失哈。就是看到外面的境界的现象呢，看到很多人呢，现在呢就是即使贪了很多的贪官呢，但是呢他还是逍遥法外，会让人家呢会觉得很不平。所以这个就是竖起疑惑，因为起了疑惑没有信心，所以呢不能专心求善法。就像说哈，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考试，我很努力努力的读书，我每天呢就很用功的去读书，可是到最后呢，我的那个功课呢都还没有那个一天到晚去玩，到最后他又作弊得到这个前几名，然后得到什么校长奖，得到什么市长奖的这样子毕业，光荣毕业，那我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这么用功读书？所以这个会起这样子的疑惑，那还会不会真正的努力是艰辛专求善法呢？我们还会不会呢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呢坚持到底了？还是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吗？纵然众善奉行也没有看到回馈的效果很快的显现，所以呢坚定性菩萨已经先替我们问了。这个我们有时候嘴巴不敢问哈，可是他替我们问，我们时常会有一个心里的疑惑哈，因为安尼敢有效？哦，我修行安尼哈念佛敢有效？哦，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呢，那就是把根本问题信心丧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法的那种坚持力啊，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因果法里面，不是佛所制定的。不是一个惩罚法，这个只是就是说因缘的复杂性，还有时间，对于时间的呈现需要有它的这个历练哈过程。那坚进性菩萨他说，如是众生哈可名可救，说这样子的众生可名可救，什么样子的众生可名可救？ 就是前面讲说的微少善根，有一点善根又没有信心，不能坚持修行，这样子的众生呢、啊，是可悲悯的啊，可怜悯的，可救度的。为什么可救度呢？因为他有少善根，这四个字里面有他的必要条件啊。为什么他可救？因为前面有说这样子的众生他有善根。为什么可悲悯？因为他很多的障碍啊，很多的修行上、生活上、心理上或者是修法上有这么多的障碍，所以呢是很可悯的。但是呢虽然可悯，他也可以被救度。而被什么样子的人救度呢？要世尊大慈一切种智。要被谁所救度呢？就是佛法能救能对治这样子的前面所讲一切的问题，谁能救呢？只有世尊，只有佛法。所以希望佛呢能够以无缘大慈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上次说的，所以以佛的大慈大智慧来救这样子末世的可悯可救的众生。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说，可救要有可救的因缘，只要救度众生，那必须要他被可救度的那份的因缘，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具备具备。而什么人能救呢？唯有世尊，唯有真正的佛法才能解决，根本解决目前来说无论个人身心或者社会环境种种共业的问题。那这两个是对应的，这两个一个是众生方面，一个是一切种智方面的。如果没有善根，佛是一切种智，他是全知，就是一切智慧他都具备，无所不知啊。如果有事情不知道，他就不叫佛，佛是全知。但是佛不是全能，他不能救度无缘的众生，他是全知不是全能。无缘众生他没有办法救度，要救度要有救度的因缘，救度的因缘里面我们前面讲要具备，自己要具备一点。而自己我们在教内的人，我们具备了一些功德，具备了一些善根，真正要求救的时候一定要找佛法真正的一切种智，真正的智慧之门，自己要正分别是正法还是邪法去求救。你也不能说这个坚净性菩萨说哈，我们是可悯可救，所以呢我们就向所有的这个法师、所有的师父、所有的教内的来求救。那你自己本身修法之前哈，在这个法上面说，你自己本身要先选择是正法的才能求救，要不然的话呢，没有这个世尊的这个一切种智呢，很可能你本来已经是很可悯的，结果没有得到救度啊。所以在这个有一个斯里兰卡的一个法师叫做华普勒法师哈，他就讲到众生的可悯。什么叫可悯？就是连是非都分不清楚，想要求救的时候都求救错门了，就是呼救呼错门了。他讲他在美国在一个禅定中心，在那个地方挂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地方他是只是一个做客的师父，可是那里面有一天呢有一个女孩子哈，也是同样在那里挂单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在那里挂单然后去学校上课，借助那个寺院。结果呢有一天那个女孩子哭哭啼啼的来找她。为什么来找她？她说住持叫她签单。说住持为什么无缘无故叫你签单？她说因为她自己觉得她30岁哈，但是呢她长得很胖，她的问题啊，她的脑啊，前面讲的可恼啊，对他来讲啊，谁要想肥啊，所以刚刚好我们在后面弘法营在减肥啊，怎么样能够减肥。所以他就呢请教他的一个上师，不是这个寺庙的哦，是另外他自己本身在美国里面他有跟一个上师学。那个上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印度上师，说师父我这么胖要怎么样能够减肥。那个上司跟他说，他说你要减肥很简单，你只要找人跟你做不进行你就会减肥。那这个人呢也很天真，他就是照着那个师父的话说哈，他就是公开征求， 在他的寺庙的地方，他就写广告，真是写广告，贴在斋堂，贴在他的房子。那天早上，他那个广告那个招牌才贴上去，那个住持进斋堂要吃饭，一看到那个海报的时候，一讲哦，讲个梅怎给掉，住持啊，那出去讲个梅怎给掉，马上下了一个签单令，就叫他要离开。他说他这一离开的时候呢，他的学业，他的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感到很无助，来请教这个斯里兰卡法师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说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师父只跟他说，如果你的上司叫你从悬崖跳下去，你会跳吗？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那么愚痴啊？做一个修行的人，你要寻找的那个老师，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告诉我们说，哎，师父公安怎好，哎，下面徐行郎公安怎呢？其实佛在当年就有教导他的这些四众弟子说，不要因为权威，不要因为名望，不要因为很多人崇拜，那你就跟着盲目崇拜。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可名可就，他是说要请世尊大慈的一切种子才能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救，自己要找求救的那个是真正，你看医生要找真正的医生，你不要找秘医，有的时候会害了你自己啊。这是这里面讲两边的相应哈，就是救的一定要一切种子，被救的他这是可悯，但是要可救，可救就是要有一点善根才能够搭上线。那这样子这一部经呢所呈现的就是要救度这些末法的众生，竖起疑惑的而有一点善根的，在这部经里面世尊教导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坚定性菩萨，看到我们在末法众生里面，纵使是失念失善根，纵使是相似行善法，纵使是违长贪嗔嫉妒我慢，这样种种的不如法的佛门弟子，他也只说可悯可救，他并没有说很可恶、哦、他没有说这样子的众生、啊、你看在假哇来谈话我，他没有这样子说，他说很可怜，要怎么样去救他，没有说这样众生。所以在佛菩萨的眼光里面没有那种很可恶的众生，他这里面没有说可恶。好，下面讲说，你看这个坚进性菩萨他就起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问，就是结问，就是希望这个世尊呢，愿心方便而小欲之，所以怎么样能够教导这样子的众生，因为来救度他们。这一部经哈，就是完全讲的就是方便之门。在前面第三页的地方，大家看倒数第三行，坚进性菩萨说：“请问如来设何方便？”翻过来，在这个地方第二行，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文字里面说，世尊大慈一切种子，愿心方便而小欲之。在同页，我们这一页里面倒数第三行，那是佛回答坚信信菩萨的说的，他说彼当为汝建立方便开示演说。所以这部经里面就是一个最快的要到达实相的时候呢，那个是佛开的一个特别法门啊，在这一页当中三次说到这个方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佛的大慈悲心的那个流入哈、啊，就是这个众生呢已经是没有这个方便之门的话，就即将要堕落的，所以呢开这个方便门来做最后的这个救度啊。所以愿心方便，所以下面的教法呢全部都是佛大慈一切种子所兴起的方便，而小喻之，小就是明白啊，明白说明，这个比喻来说明，然后呢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呢，就是很简单的也很重要的这部经的宗旨，让我们这些众生呢令离以往除诸障碍，信德正长，随遇和胜，速获不退。所以当我们这部经 整个研修完毕以后，或整个在研究这个地藏法门，或者在修行地藏法门有没有成功呢，就用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读完这部经以后，我们是不是离了以往，除掉所有修行上的障碍，身心上的障碍都离开了，就是事事顺利了哈。然后信心能够增长，信心很坚固，所以和圣速或不退，就是不管我们修的是什么样的法门，小圣、中圣乃至大圣，都能够在自己本修的法门当中的没有退转，不受这个外缘呢所干扰而失掉我们修行的这个心，所以这个是他的目的。那现在讲就是说实不实用呢，我们只能反省说我们学佛到现在我们有没有退转，信心有没有增长，障碍有没有少一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方面要加强，那就是这一部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达到的。下面就佛告坚进信言，就是佛了回答了，佛告坚进信言：善哉善哉，快问师事，甚是我意。今此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曰地藏，汝应以此事而请问之，彼当为汝建立方便，开示演说，诚如所愿。这是佛回答坚进信菩萨的。那佛回答坚进信菩萨说：善哉善哉。这就是赞叹坚进信菩萨知道这个时间这个场合正是我想要说这个法的内容，那你跟我心心相印，所以他说善哉善哉。当然有的时候有注解上会说第一个善哉是讲这个教理，这个教理是确实刚好需要的，那下面那个善哉是所对的这些应机，就是道理跟根基呢刚刚好相应，两个善。快问师事啊，就是问这个问题呢刚刚好是我想要说的，深是我意。这是赞叹坚进信菩萨说你的问题呢真正的很深入的适合我要说的，我就是想要说口无人问，没有人问我就不能说，你问了我就可以说了。那下面佛并没有说，佛没有说，他说在这个众中啊，这个大众这个法会里面有一尊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这尊菩萨的名字叫做地藏，地藏菩萨，那汝应以此事而请问之。我虽然很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大会里面有一尊菩萨是地藏菩萨，你把你刚才所有的那些问题你去请教他，必当为汝建立方便，他会回答你，他也会建立方便，开始演说，满你所愿，你刚才问题他都会回答得很好。所以呢他就请地藏菩萨来说法。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佛跟坚进信菩萨两个互动，那在这个时候他们表演得很好，这坚进信菩萨马上就心里有一个问题了。下面你看是坚进信菩萨复白佛言，他说我是请问你啊，世尊啊，我是在问你耶，你哪会给他回答，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如来世尊无上大智啊，你是一切智慧的人，我刚才的问题应该难不倒你啊，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何意不说这四个字，说我请教主人主席，那主席你为什么不说，乃欲令彼地藏菩萨而言说之，为什么你要找一个代言人，这个是坚进信菩萨他也很直截了当的，他不是回家再问所以佛叫我问地藏菩萨那我就问吧，问了半天地藏菩萨讲了一席话以后，我回家以后再去跟其他的菩萨说就不做我为替我我这样问应该说叫我就要去问地藏菩萨佛大家跟地藏菩萨大家当年也不一样，所以就会有这方面心理的不平衡。但是坚进信菩萨他知道他知道佛有深意，所以他当场他就直接问说你为什么不说，你要请我去请地藏菩萨来说这个法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佛为什么不说，何意不说，大家了解这个法门佛为什么不说，从下面开始全部都是地藏菩萨在说的法门，佛就不再说法了，所以这个只是前面交代的一点文字而已， 在下面的说法主转换转变的，转变的是在谁在说法呢？是地藏菩萨。那为什么佛不说，要请地藏菩萨说？第一个，这一部经刚才讲开方便门，这个方便门方便到什么极点呢？方便到破例的方便，是一般通例哈，没有这个法门。佛要开一个很特殊的破例的方便，因为这是一个算命的法门。这个地方哈，开始后面我们会要教怎么样子去算命，怎么样去卜卦。那这个法门是佛在一般的这个法会当中所破斥的，所不允许的，严禁子弟做这样子的行为。那下面要开这个破例的那个内容的话，佛自己不能说，自己说的时候呢，那以后弟子就说哈，你叫我为那种，结果哈，你自己嘛开这个例子，那你可以开，我们也可以开，所以大家通通开，把这个例子一开以后，就会变成所有弟子拿来当借口，所以算命的法门就不止这一本了，会有很多很多本。为什么？是佛开的例啊，所以会防止弟子呢会找借口，或者呢防止后世的这些学佛的人或者是其他不学佛的人说其实都一样了，一共为四年结果人一马五，所以呢也会回报啊。所以为了防止这个，那佛呢就自己还是坚持一个立场，他不说，然后请地藏菩萨来说。那这个状况是佛的用心呢、啊、我们再看其他的经典里面有没有这个情况，也有。在首楞严经里面，佛要欧南二十五圆通选择一个法门来修行的时候啊，佛有告诉欧南说，哎，这个六根哈、啊、都是修行的方法，然后说十方如来哈、啊、在十八界里面修行，其实没有说特别选哪一个根或哪一个大来修，只要你是适合根基的，用那个内容来修都能够成就。不信的时候，你看他当时叫那些弟子来说他们当时本修因是怎么修出来的，有的说用地大，有的用水大，有的用火大，有的用六根。二十五圆通就是说他们二十五位修行者当时修行的方法，但是我们看看它的内容里面，二十五个修行方法，每一个弟子都说我这个法门是第一。佛问圆通，我无选择，怎么样？都摄六根，精念相继，思维第一。这是大势至菩萨说第一。那大势至说第一，观世音菩萨也说他第一，富楼那也说他第一，慈地菩萨也说他第一。二十五圆通每一个都说第一，最后佛要欧南选择一根来修行的时候，当然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选耳根的时候不是佛选的，不是佛选的，佛自己没有选，他找谁选？文殊菩萨，他找文殊菩萨选。那他为什么自己不能选？所有的弟子都第一，要选出一个适用法门的时候，他找另外文殊表智慧的来选，他自己本身以一个师长一个身份来说，他要法法平等，他要站在一个最超然的那个身份跟地位，所以他没有选，他请文殊，文殊就代表智慧来选择适用的法门。所以在这个地方跟二十五圆通情况一样，佛自己不说，但是自己不说要选谁来说呢？选的那个人就有特定的，就像圆通章里面选文殊来选，这个地方呢就选择地藏菩萨来说。哦，选地藏菩萨来说，那为什么选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最适合这个末法修行的这些护持者呢，是以地藏菩萨因缘最深厚。哎，这个是在这个地方讲说可以不说，因为佛他自己本身呢不能讲这个啊占卜的法门，他不能说。那虽然是这样，他还是做了这个介绍，到后面的那个介绍说，虽然不是我说的，但是跟我说的完全相同。所以下面他有讲。那另外来说，其实坚信性菩萨在这个地方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知道佛的用意。那坚信性菩萨、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三个都在演一出戏给我们看，所以他们自己心里都有数了、啊。 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坚定心菩萨也知道这个法门是地藏菩萨会出来说的，他只是转一个弯请佛来做一个推荐。这里面也教我们，教我们什么呢？他不能自己说，那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法门，那我就直接去请教地藏菩萨就好了，我何必还要透过释迦牟尼佛你的介绍？这个法会的主席是释迦牟尼佛，我们下面的菩萨要做什么的沟通的时候，在这里面教我们要透过主席来做穿针引线，哦，所以这里面也要让我们学习很多的事情。我们说啊，那两个公共的安内都好啊，哈，啊，这个不行，因为法会当时当众里面有一个说法伦理，哦，所以坚定行菩萨，纵使知道佛的意思是地藏菩萨来开这个法门，他也不能直接请地藏菩萨说法，他必须要请佛说。然后佛才跟他说你请地藏菩萨说，然后他再转一个弯说请地藏菩萨说，所以要转这一个弯。为什么？这是一个法会伦理，啊，这个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再做说明。好，下面就告诉坚定性菩萨，这是佛的说明，为什么他会请地藏菩萨来演这个法门。好，下面佛告坚定性，啊，就回答坚定性菩萨，下面说汝莫生高下想，他说你不要生佛比较高菩萨比较低这样子的思维，哦，就是不平等的思维。为什么不要做这样子的思维呢？下面说种种的说明。所以这一句汝莫生高下想，这个是总答，黑板上写的，哦，这一句是总答，下面就是别答，哦，那别答里面其实就是赞判地藏菩萨，虽然他是菩萨的身份，其实他跟佛无二无别，就他所证的境界跟佛完全一样，只是那个相现出来是菩萨的样子，他的身份、他的程度、他的内容呢，跟佛完全，甚至呢是到达那个最高的极点。所以我们看看，在这一部经里面，佛怎么样赞叹地藏菩萨，或者是说地藏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的心目中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层次，哈，啊，佛就回答说，此善男子哈，发心以来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久已能度萨婆多若海，功德满足，但依本愿自在力故，权巧现化，影印十方。这是讲地藏菩萨的位高，哦，就是他所证的位置呢很高。为什么很高呢？因为最尊菩萨本基，本就是根本，基就是示现，那他现在示现的各种身份在本上根本上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发心，从他最初发心的时候呢有多少时间呢？已经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就是他发心长远啊，长远。那这个我们在地藏经里面可以看到，大家对地藏经都很熟，对这个地藏菩萨，他无论是在做长者子的时候，在狮子奋训万恨如来的具足万恨如来的时候发心，或者是婆罗门女的时候，在觉华定自在如来那个时候为了他母亲而发心，或者在做小国王的时候，啊，两个国王，然后他发心了度众生以后他才要成佛，最后在光目里那个时候，在清净莲华目如来的时候发心。大家看一下地藏经里面这个四个本地上的发心，那里面的经文都有说到时间是无量阿僧祇劫，啊，甚至有的时候会加哪由他阿僧祇劫，所以他发心以来时间已经很久很久，度众生呢其实呢都已经时间很久远了，不是现在才发心的菩萨。那他久已能度沙婆若海，他早就能够超过沙婆若，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所以他佛的智慧早就已经得到，他早就是一个成佛的一个身份，功德满足，佛的功德呢他已经完全的满足。可是他为什么还现菩萨身呢？因为依本愿自在力故，就 是地藏的本愿，他永远是这个菩萨的身份，在度众生，全巧现化，全巧方便现度化身的这个样子，隐应十方，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哈，隐应十方，就是什么地方有需要他，他就马上就会现身来救度哈，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哈，这个是讲他自己的本因位置很高，下面讲他的悲愿很殊胜，虽复普游一切刹土，常起功业，而以五浊恶世化异天后，一一本愿力所熏习故，即因众生因受化业故也。彼从十一界来庄严此世界，成熟众生，是故在世会中身相端严，威德殊胜，唯除如来无能过者。又以此世界所有化业，唯除遍及观世音等诸大菩萨，皆不能及。先到这个地方，先说这尊菩萨他的悲愿甚，悲愿甚啊，就是说他虽然他普游一切刹土在度众生，但是他的功业，就是他的事业是在什么地方特别殊胜，就是十方国度有需要他的地方，他都会去救度。可是他在有一个地方特别圆特别深，这是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他说他在这个五浊恶世哈，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这个地方化义偏厚，教化的那个利益哈，特别因缘特别殊胜，这个地方得到菩萨他的救度的这个机会呢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地藏菩萨的本愿力所熏习，还有众生因受化业，这个又是两方面的感应道交啊。一个在菩萨本身呢，地藏菩萨他是本愿力所熏习，所以我们要了解地藏菩萨的本愿是什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这是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上他就发这样子的愿，那个是本愿力。可是他为什么要说本愿力所熏习，他已经发过这个愿，那他自己的那个愿他要一再一再的累次的再发，这个叫做熏习。所以这个愿呢，他不是只发一次，地藏菩萨发这种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这个愿他不是只发一次，他是一再发一再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藏经里面，地藏经这个第四品阎浮众生业感品里面，佛就有告诉四天王，他说地藏菩萨呢，他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就很久以来他就度众生，犹未毕愿，他那个愿还没有满，愿还没满，他又慈悯此世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前面的愿还没满，他后面呢、又为了这些悲苦众生又再发愿，所以他的愿永远没有满的时候，因为他愿还没做完，他又再发愿，愿没完又再发愿，所以叫做本愿力所熏习，他永远都没有满愿的时候。这个就是讲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的地方，他就是度尽众生他才成佛，众生没有度尽他不成佛，那为了众生他没有成佛的可能，因为众生没有办法度尽啊，所以他永远不可能成佛，他甘愿，他甘愿，他发那个愿就是说只要众生没有成佛我就不成佛。那下面的佛会跟他说，那你有可能是不是一辈子哦，是永远永远你不会成佛，他说为了众生他甘愿，所以他愿一再发一再发一再发，所以这叫本愿力所熏习。那这里面也在教我们我们对于愿不是发一次就完了，其实我们也有本愿力所熏习，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都会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这个也是我们的本愿。那我们有没有熏习？我们每天在熏了，只是熏的可能不知道，所以不来阿妈无什么听灵经去做，你在怎么样是不是相似行善法，是不是真的愿生西方净土中的，有待检讨。但是这个是一个法门，教我们一直念一直发愿，就是教我们熏习。那连佛菩萨连地藏菩萨他们的这个愿都会，普贤菩萨众生度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 他都一直在发这种无尽的愿，那就是本愿力所兴起。在大圣起心论里面，这个叫做净心无终，染心有终，净心无终，就是染心我们有那些贪嗔痴可以断掉，就是那些都是把它去掉，那个是有一个终止的时候，成佛的时候那些染的种子就没有了。可是净心清净的，清净的种子是没有结束的，可以在一再熏习，一再熏习，产生度化众生的力量。所以这个本愿呢、要有这个净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里面讲本愿力所熏习，我们才要了解，不是菩萨发一个愿就完了，连菩萨都不是这样，更何况我们。那我们发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一再用这个法来提醒自己，然后让自己依这个法而修行，有一个目标明确在那个地方。另外呢，这个法呢其实有加持力，就是只要我们有对法呢有那份的熏习的习惯的话，你就一再熏它。佛号也是净心，有一个菩萨呢，他是不能睡觉的，他睡不着，他有神经衰弱症，所以暗行哦，困鬼体，去找到这个师父的时候呢，就请教师父说，除了安眠药以外，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晚上可以睡觉？这个法师就跟他说，我是没什么力量，不过你可以试试看佛菩萨的加持力，试试看这个法的熏习力。他说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念一首偈。念什么呢？你就念大家都很熟悉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句哈，你可能四句两回转哦，爱两回转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你晚上睡觉你就念这一句，会很好睡，会很好睡。哎，他回家我来练习以后，他说真的很好用哦。比那念那句佛号，因为我们念那句佛号不专心念，时常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念这一句以后，他就很好睡。为什么？这个也是净熏。那净熏，因为你所熏的那个种子是很清净的种子，因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的教戒，释迦牟尼佛的略教戒就是这个内容。那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它本身这个法就有加持力。加持力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你今晚睡不着，那你就念念地藏菩萨，然后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念个三次，我看你就呼呼大睡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讲熏习，要找净熏清净的熏习啊，来做我们修行的一个着力点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也依本愿力所熏习啊。因众生应受化业，就是他本身他有本愿来度众生，然后呢众生呢也能够接受菩萨的教导，跟菩萨呢非常的有缘，这个缘很重要，如果没有缘没有办法。其实十方的菩萨非常多，无量无边，我们所认识的寥寥无几，我们只认识几尊菩萨，不止这么多的。那这些菩萨呢，就是跟我们比较有缘，比较有缘呢，我们呢求救的时候呢，他就感应力比较快啊。那这一尊菩萨呢，比从十一界来哈，庄严此世界，就是在这一部经里面，他说呢，他从十一界以来呢，都在这个地方呢度化众生，以度化众生来庄严这个世界，成熟众生哈。是故在世会中，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法会里面，身相端严，就是地藏菩萨他非常的庄严，威德殊胜啊，他非常的殊胜的威德。那在这个法会里面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那在这里面呢，除了如来，他等于是比，因为他现的是菩萨身啊，就是庄严呢，只比如来少一点点，其他的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说唯除如来，无能过者哈。又以此世界啊，所有化也，就是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五浊恶世娑婆世界的教化事业里面，释迦牟尼佛说，除了遍及就是普贤菩萨，观世音等 除了这几尊菩萨跟我们也是很有缘的话，没有一尊菩萨能够比得上地藏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尊菩萨的本事愿力，看看我们光在这一页里面，前面是都在讲方便，在这个地方从第五页到第六页讲了三次的本愿力。地藏菩萨的本愿力就是他根本发愿的这种力量，那他的力量呢是非常的殊胜。什么样子的殊胜呢？我们看看下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介绍推荐跟他所做的保证，就是地藏菩萨呢他有什么能力。释迦牟尼佛说，这一尊菩萨因为他有本事愿力的加持，他能够第一个数满一切众生所求，第二个能灭众生一切重罪，第三个除诸障碍，第四个现得安稳。这个是出自于释迦牟尼佛的口中，他所做的保证书啊、哦，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有影无影爱看后边的保证书，还是保证人是什么款的身份所讲的话啊。起码这是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他说地藏菩萨他有什么能力呢？他能够数满众生一切所求，跟前面的那些都是否定的又不一样了。他满众生求里面，他用一个字哈，用一个字叫做数，数啊，我们要看他用的那个文字啊，很快，马上，我们现在就是讲哈，立刻，就是众生有求，他就能够满愿哦，满愿还不是说等一下哦，马上。说数满，然后满愿里面他讲说一切所求，这个只有释迦牟尼佛才能够下的这个保证了，求什么就得什么，叫一切所求，没有例外的。你求什么当然不能求二事啊，就众生有求他皆满。下面能灭众生一切重罪，所以没有罪他不能灭的，是一切啊。而且他下面讲重罪，不是轻罪啊，如果说轻罪哈、啊，大小罪呢，那不算什么了不起。这重罪是根本重罪包括在内，所以这后面的这一部经里面，后面有教我们怎么样除重罪的。所以这一尊菩萨，他有能力能够灭除众生所有一切的重大恶罪。我们觉得我们业障很重，求地藏菩萨哈。下面讲除诸障碍，除掉众生各类各种的不顺利，诸就是种类很多哈，种种的障碍。然后呢，现世他能够得到安稳，这个是四个内容。这个是在这个坚定性菩萨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你要请地藏菩萨说？那佛就说，你不要小看这尊菩萨，这尊菩萨呢是慈悲很深厚，悲愿很深厚，像你讲慧辩也很深厚。而他呢慈悲又有能力，里面什么样子的能力呢？他能数满众生一切所求，能灭众生一切重罪，除诸障碍，现得安稳。我们光只有这四句哈，如果会用，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已经很幸运认识到地藏菩萨，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我们要有信心。地藏菩萨他能够满众生求，能灭众生罪，能除障碍，能现得安稳。我们先说除诸障碍，好，拿现实的例子跟我讲，前面讲的那么多哈，你要有一点信心。有什么信心呢？你去看人家怎么求的，而怎么能够有感应的。所以我看的这个哈，都是很近的时间的人写的，他们跟地藏菩萨的那个感应里面，他讲说哈，有一个朋友哈，有一个居士，在新加坡呢，请了一些 VCD 的法宝哈，可是被海关扣押，就是不过关就是。那他学地藏法门的，学旃檀经的，所以他就用旃檀经哈，用旃檀。这个轮相问地藏菩萨，他说我这些法宝 VCD 要放在海关赔一出来还是赔回出来，你问要问清楚哈。我们上次有讲过，你问问题自己要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人家菩萨在有办法跟你对答。 我就问地藏菩萨说，这个我这些东西拿得出来拿不出来，那就下去看瓜罗皮哈。结果钻出来，地藏菩萨跟他说，观障乱不得离，就是你现在有这个困难哈，我懂，光后面有一百多好里面说观障乱不得离，那怎么办怎么办？他的朋友就在说，在跟菩萨沟通，他说如果念地藏菩萨，我如果念地藏菩萨会变位，所以你不要说刚关障乱不得离，那我就不要去这个海关了，因为地藏菩萨说不能过关啊。他不是，他就是要内行，所以要听经就是这样，碰到说关障乱不得离的话，你就要开始跟地藏菩萨说，那我怎么样怎么样，看可不可以改变，你自己要想办法跟地藏菩萨说。然后他说如果我念地藏菩萨圣号可不可以改变，再问啊，再问啊，地藏菩萨就说观障乱速得离哦，前面讲不得离，你看他说哈，我念地藏菩萨可不可以离，他说观障乱速得离，那你自己要不要去做呢？当然要啊。所以他就念了一天，他说哈，老老实实的念了一天的地藏菩萨圣号，一天哦，一天，本来很难办的手续呢，莫名其妙的办好了，结果呢，法宝顺利取出，这个人呢就贴在网站上说哈，地藏菩萨很灵哦。头先说不行啊，还好我知道怎么样子去打通关哈，可以过去。所以你看他这里有没有讲除诸障碍？那这里面有讲一个数满众生一切所求，要看我们众生有没有所求。那你说我如果要求，求的是世间法，可不可以？地藏菩萨本来就是管我们日常生活的事的，管我们佛弟子的日常生活事啊。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他求什么呢？他求观世音菩萨说哈，这个求妻得妻，求子得子，这个人呢是请地藏菩萨呢帮他找太太，一娶无某了。那一看想到娶无某呢，一讲哈，因为这个人呢本身就很喜欢算命，他说哈，他从19岁开始哈，他就很爱算命。然后他算命哈，我们大部分算命都是算什么？都算婚姻事业，差不多都不离这两个大目标了，要不然就是子女了，功名啊，就是这样啊。19岁开始第一次算命，不是占查经哦，是算世间的哈，秋天不刮黑哈。他一算呢，他就知道他这一辈子完了，婚姻不顺哦。当时就跟他讲，那他呢，到26岁的时候，他说他去算命、抽签、卜卦、去问问道哈，至少100次以上。啊，19岁到26岁哈，七年之间哈，上就800以上，每一拜哈，印象中几乎都是说哈，婚姻不顺，确实哈，而且算未顺利的对啊。啊，以前怎讲哈，愈算则愈唔敢娶某，因为都说不顺嘛，所以他就很害怕，所以他就觉得说哈，要怎么样呢？因为他很重视他的终身大事啊，他后面讲说这个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啊，组织家庭不简单的，不能随便娶太太啊，所以呢他就很犹豫。他说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他碰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善知识就教他这个方法，占察经的方法，那就是说你用这个修行方法来求你自己要求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些功课啊，他自己本身先做一些功课，然后呢他许一个愿，有点像了凡四训一样啊。了凡四训是许3000善事，他不是，他许1000善事。所以你要求，你要做，前面讲你要有点善根给菩萨啊。所以他自己本身呢做善事，发愿做善事1000，然后呢做佛门的修行的功课哈，诵经。他自己不会沾，他就请他的朋友帮他沾。然后他就问他说，我明年哈，因为娶的好某啊，就问的问题就是说明年可不可以娶到如意之妻。那他朋友就帮他沾的结果是有所求得吉利啊，光满你的愿啊。所以啊，他听到这样以后，他说哈，信心大增，所以呢他就功课越加的虔诚做， 然后善事呢也很努力的去做，然后跟菩萨说，明年我可以娶到如意的太太哈，那我太太的标准有五个条件，第一哈，爱友好我老母啊，孝顺我妈妈，他父亲可能不在；第二个要支持我学佛啊，不能妨碍我学佛；第三个我经济不太好，他最好能够弥补我一点经济。第四个，对我的前程也要有一些帮助啊，这个很世间法了哈。第五个，不必太漂亮，但是也要看得过去。所以他跟菩萨讲的这五个条件呢、啊，都很现实哈、啊。所以哈、啊，他两千年占嘛哈，两千年占到2001年了、啊，他说感应来了。他说一个朋友就跟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他要去相亲之前呢、啊，他不会占查。所以他自己会做什么？他会卜卦，他世间法的卦他会啊，他有这个习气啊，所以他用世间法他卜卦，卜这个卦呢，母后凶，就是表示这个女的不好啊，所以啊，他就不太想去。可是他这个朋友介绍不去，不好意思啊，所以啊，他就只好去了。他说哈、啊，去到那个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光线很暗。看不是很清楚，他觉得很不舒服，对答哈、哦、也不相应，所以他不想交这个女朋友，这个女的他就不想要。可是第二天的中午哈、哦，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他昨天约会的这个女朋友一直跟他笑，所以把他笑到醒了，醒过来他心里想，完了，一定是这个，因为哈、哦、在做梦里面呢、哦，他前一天。坐在咖啡厅里面还看不是很清楚，很暗，现在做梦的这个人看得一清二楚，看得非常清楚，连穿的衣服呢也很清楚，所以他想可能哦八成跑不掉了，所以就再见面。当他第三次再见面的时候，他才发觉其实还挺好看的，不是很难看，那天只是、哦、光线太暗看不太清楚，还蛮好看。而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第三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女的穿的衣服就是他做梦的时候穿的衣服，他做梦梦到他的时候的那件衣服就是他的，他就知道那这一个应该就是他的姻缘到了哈、啊，所以他后来的结果就跟这个约会的女朋友结婚了。他现在才讲说他现在结婚以后，当初求菩萨的五个标准都如愿以偿，妻子贤惠孝敬父母，不但支持他学佛，而且跟着学佛，经济上给他极大的帮助，前程也给他很大的资助，跟占查他朋友跟他占查所说的有所求得吉利完全相应。他说告诉我们，当你在占查的结果跟世间的占卜相矛盾的时候，要相信佛法里面的占查业报经，因为他卜卦是凶不好啊。可是他朋友跟他说哈，明年哈可以得到一个哎娇妻美眷，果然是如此。但是我们在这个公案里面，我们会不会看到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尽力？他有尽力，他自己有准备部分的善根。哦、有用信心来求菩萨，所以在这里面讲说数满众生一切所求，这个人求妻、哦、得妻，他到现在他说、哦、婚姻美满，然后他要的五个条件呢也都满他所求，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这个菩萨呢真的是开方便之方便，连这一方面来说呢他都满众生所求、哦、所以这个是前面的那个悲愿圣。下面的慧辩圣，慧辩圣了，又是菩萨，名为善安慰说者。就这尊菩萨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哈、啊，这是一个很善于做心理辅导工作的，做专门做善安慰说者。那光这个善安慰说者呢，在后面下卷里面的后半部，后面的地方呢，地藏菩萨呢，他有。专门为我们修行的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专门来做安慰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修行有碰到这个对佛法里面有错解， 或者直空，或者是直有，或者深入上面呢有恐惧的时候，就是在修行里面有恐惧的时候，地藏菩萨呢他会出现，会来安慰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子巧咱修行的这个路行唔丢失，他怎么样能够辅导我们呢，在正道上修行。所以他的特长就是善安慰说啊，对我们修行呢有恐惧的，他知道如何让我们呢能够除却恐惧哈。所谓巧说身法，能善开导初学发以求大圣者，令不怯懦，不用怕，他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他一直在我们旁边护持我们，好，就像母亲一样在保护那个小孩子，等待欧家咯，哎，不阿豆，他一直在旁边，在那个地方呢护持的这些初修行的人呢，会有恐惧的哈，他都能够在旁边加持啊，也是的因缘，以此世界众生呢可养受化得度，是故我今令彼说之。所以有这些的因缘，什么样子的因缘？释迦牟尼佛说，因为这一尊菩萨他在这个世界呢化义偏厚，因为他的本愿力所熏习，他已经久远都能够度化众生。而这尊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是特别有缘啊，他本身的能力没有话说，而最重要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特别有缘。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能够可养，就是这个我们要具备的善根，我们要可养，那就能够受化得度。所以你跟佛菩萨之间的那个心灵沟通上面要有这一份的宗教情操，你要能够真的感觉地藏菩萨就在眼前，就在旁边，随时在护念我们，而我们随时如渴失水哈，如风失毫米，这样子的想要求佛菩萨的加持，求菩萨的护念，那求到想要的那个心态要像渴一样啊，如渴一样的仰慕。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心境的时候，那地藏菩萨呢就能够随时接受到我们的心，能够有求救的那个讯号，而能够速满一切众生一切所求，灭众生一切重罪，除诸障碍，现得安稳。所以有什么困难找菩萨，有什么问题如法的找菩萨，不用害怕，包括我们的身心苦恼，包括我们的外境，包括我们的眷属，我们的亲友，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法的求佛菩萨，种种的这个因缘不可思议，那菩萨的护念加持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干嘛要哈紧，干嘛要哈灵。那如果我们都问说真的是这样吗，就有一个疑虑，就有一个疑惑啊，中间就会打折扣。我们确立的话，确信的话，佛菩萨绝对不误众生的。当我们要讲这一部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师父哈说叫我们要接着讲，那时候讲接着讲，我们这种又不是很有能力哈，就随时可以上台讲。那时候想要讲说，那地藏经讲完了再讲三茶经，那三茶经是很少人讲的，要准备的资料哈，要准备的公案几乎付之阙如啊。那时候就想怎么办呢？怎么办？找地藏菩萨，就要跟地藏菩萨说，我现在讲占察三个月报经，我找不到资料，怎么办？你帮我找资料。所以赶快呢，就请菩萨加持，你帮我找资料，找一些资料可以把这一部作经呢圆满达成了。无意之间哈，电脑里面就去打这个，就出现了这个大陆的人呢，他们出了一。我不只能说一本啊，因为他那是在我那个网络上啊，就是他的一个网站上面啊，叫做是心非心哈、啊，那个是大陆学佛的网站，那里面呢就有地藏菩萨占察经的感应集，有多少则呢？最近呢都是属于近代的，105则，都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两则，好，105则。所以那里面呢，我想说我如果105则我一次讲2则哈，我看是可以把这个公案哈，不用太辛苦的去找的话呢，都应付得了。那谁找来的呢？地藏菩萨。 所以我们有事情的时候跟地藏菩萨讲，哎，冥冥之中呢，哎，他就会出现一些你想不到的，当然他不会现身，但是有很多的因缘呢，哎，对，给你瞧瞧哎，瞧瞧哎，所以我们就本身呢就要有这方面的信心啊。你看我自己本身，我就把它抠出来，然后把它装订哦，我觉得比较可以讲的东西呢，都放在这个地方。包括刚才那个人呢，他说他找太太的这个因缘，那我们还没有进入，要怎么样去沾茶哈？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我想哦，大家那个前后的那个文哦，其实地藏法门里面它包含的涵盖性是很广的。第一次我听这一部经的时候，是净空法师讲的，讲沾茶经哈。那时候他有印那个，他只印藕益大师的沾茶经的译书。那我看这本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欢喜。很欢喜在什么？很欢喜在本经会用的圣名。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照着这本经呢、啊、里面所说的方法，要制作轮像，所以我就去找了去那个中药材店去买那个檀香木，它那里面规定那个要用檀香木，然后它规定有多少公分。然后我又不会机器，我又不会啊，所以就自己拿刀一直削削削。它因为它说四方是平的，然后两边要尖的，我就这么削。削了第二天去上课的时候，去听经的时候，无食指哈，全部都是伤痕。然后呢，净空法师说你的手是怎么了？我说哈，因为要做沾茶轮哈，做的伤痕累累。净空法师说，这部经的重点不是在那里。这一部经的重点是在它的义理，比较浅的人才去做这个沾茶的工作。不过哈、哦，我看呢、哦，还是现在的人运用的层次蛮广的。所以我当时所做的那个轮呢、啊，我自己本身呢、啊，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因为现在外面有的卖，所以哎也不需要保留下来。我在这个地方就跟各位讲说，除了这个沾茶的方法之外，我们可能在佛法上面的层次跟内容跟进步，要让我们如何在信心上增长，好，让我们障碍去除，让我们得到这个佛法的真实的受用，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怕等一下讲到很多以后，我们会走到另外一个实用性来说哈，事上面太注重哈，道理上面呢，大家会把它跳开来哈，这个也会有困难的哈。好，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